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3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向备战聚焦，向岗位延伸，引导官兵以奋发有为的姿态积极投身强军实践。
重点关注，中国国际救援队乘坐中国空军运20赴缅甸开展地震救援。环球军情，美国向中东部署第二艘航母卡尔文森号，以加强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存在。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俏言以丹心铸诗魂，做时代的歌者上篇，为您介绍著名军旅诗人俏言的创作经历和人生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通过授课辅导、讨论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引导官兵汲取奋进力量，激发练兵热情，以奋发有为的姿态积极投身强军实践。请听特约记者胡勇、王学峰、王洪康发来的报道。
北疆大地春光正好，在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的一场多科目融合训练中，编队飞行、特情处置等科目轮番展开。训练结束后，官兵们齐聚学习室，重点围绕习主席在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展开讨论交流。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直面挑战，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罗营霄：
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对我们来说就要在解决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短板弱项上持续用力，助推战斗力建设转型升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后，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科学统筹部署，通过线上集中学与线下贯彻练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两会精神落地落实。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袁炫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架次升空多科目融合的集约化组训模式，力争让每个架次飞出最大效益。
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走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续发展路子，认为我们正在实践走出的提质增效的融合训练新路子提供了思想指引。我们通过开展专题学习，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髓要义，把学习两会精神所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和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翻开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计划表，记者看到表格中条目清晰，记录详实，每个飞行架次都涵盖了课题验证、预案演练、技术考核等内容，涉及飞行、领航等多个专业。飞行员金夏明介绍说，按照集约化组训模式要求，在每次飞行训练展开前，飞行员都要扎实做好理论研究、模拟训练、风险预测等工作。飞行训练中，指挥员科学灵活设置特情训练和应对处置内容，引导飞行员精确用好在空时长，最大限度锤炼技战术水平。训练结束后，认真复盘各科目训练成果，查缺补漏，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目的。
打仗不是单一科目的较量，而是综合实力的比拼，实现每个架次飞出最大效益的目标，要求我们全力用好每一秒在空训练时间，实打实练就过硬的作战本领。特别是学习了全国两会精神后，我们的干劲更足了，必将在强军征程上奋力冲刺，为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交出高质量答卷。
连日来，随着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不断深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官兵们训练热情持续高涨，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 谈起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赵子瑜信心满怀地说，新的组训模式对飞行准备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将全力以赴提升打赢本领，向着锻造全面过硬的一流铁拳劲旅奋进攻坚。
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勇当开路先锋，我们必将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使命如山的责任感，戮力同心，攻坚克难，确保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赵雨桐、宋飞京报道。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北京时间3月30号，中国国际救援队迅速响应缅甸中部强震灾情，启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应急机制。118名队员携6条搜救犬、2台救援车、救援装备和物资634件套及医疗物资，于30号19点38分从北京启程，乘坐2架中国空军运20飞机飞赴缅甸内比都，随后赶赴灾区开展紧急救援行动。此次出征队伍包括地震专家、结构工程师、搜救队员、医疗队员及搜救犬分队，配备生命探测仪、破拆设备及野战医院系统，可独立开展震区两个方向72小时高强度救援行动。
记者中军赵晨成报道。当地时间3月29号，第五届冬季世界军人运动会在瑞士卢塞恩落下帷幕，由64人组成的我军体育代表团圆满完成比赛任务。本届赛事，我运动员、教练员精心备战、刻苦训练，沉稳有序，按既定战术排兵布阵，顽强拼搏，取得了登山滑雪男子团体第三名和女子团体第四名，滑雪定向女子中距离第八名，速度攀岩女子个人赛第七名等优异成绩，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和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实现历史性突破，赢得外军对手的尊重。
本台消息，日前新编修的军事体育训练大纲正式施行，为落实按纲施训，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组织军体专家深入基层部队，围绕新兵训练展开训练服务指导。这次军体专家走基层活动，由基础体能、器械体操、伤病预防等军体训练方面的专家组成，他们分成三个小组，针对基层部队新兵入营的体能特点，把如何践行科学组训、训练伤预防等内容传授给新兵训练单位的组训骨干，让刚踏入军营的新兵们第一时间接受准确标准、科学有效、重点突出的军体训练方法。
记者程家豪、姚博文报道。昨天，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海上联训科目全面展开。中泰舰艇编队在湛江附近海空域进行了编队运动、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多科目训练。双方参训舰艇默契配合，充分检验了双方战术指挥协同和联合行动能力，达到了预期训练目标。
日前，维和35年中国军队新征程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会后，曾经多次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何兴副教授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就未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挑战、维和能力的建设等话题进行了交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杨欢欢、张云浩的报道。
何教授您好，2015年9月28号，习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并发表讲话，为支持改进和加强维和行动，习主席在讲话中做出了一系列庄严的承诺。那么从2015年到现在，中国在维和力量建设上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首先就是8000人规模的维和单面部队就完全建立，是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在世界某些地方遭遇到战争的时候，待命部队可以随时出发，为保护生命争取时间。还有呢，就是大概在2017年，我们国家派了一支直升机分队，我们把它比作叫中国蓝鹰在非洲翱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举办了一些国际班，比如说联合国女性维和人员培训班，都是由中国军队主办，然后邀请 其他国家的军人来参与，这就是习主席说的为更多的国家培训更多的维和专业人员，这些我们都做到了。
我注意到您在和专家的研讨中提到，去年中国在联合国举办无人机运用相关活动受到了联合国的关注，这也是中国努力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的一个例子。目前国际维和行动在科技的运用上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
挑战很多，比如说无人系统的使用，它对战争形态和冲突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传统的维和行动就是设立一个武器禁区隔离冲突，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它这个武器禁区或者隔离冲突的作用是无法实现的，而联合国还没有把无人机的使用纳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当中来。我认为啊，我们可以通过新域性质战斗力来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适应战争形态，适应冲突的新变化。
未来中国军队如何通过自身的能力建设来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
首先呢，就是加强自身的维和能力建设，比如说维和部队、维和警察和维和民事人员之间的协调，三方共同进行合作，要提高自身的能力。第二呢，可以推动我们国家更多的力量去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比如说我们有海军的力量，我们空军的力量能够参与到联合国维和行动当中去，以我们的力量提升来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正在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让更多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您曾多次代表中国军队在维和部队担任高级职位，在您的维和经历中有哪些中国智慧助力维和行动的故事？
我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任战区司令，在我的战区呢有三个平民保护营，安全形势变好之后，我们设想这些平民应该离开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回去。经过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离开之后，一就是没有必要的生活保障了，第二呢，由于常年的战乱他没有工作能力。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让维和步兵营，包括中国维和步兵营、埃塞、尼泊尔、孟加拉，就举办这个比如说劳动技能培训班，或者说生产能力培训班。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联合国就需要这样的理念，不光要维持和平，还要让在冲突当中的人民有能力来回归正常的生活，有能力来自我发展，然后才能脱离这样的冲突的困境。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援引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称，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于近期离开美国关岛基地，在前往中东，也就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区的途中，将与杜鲁门号航母会合。此前美联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下令美国海军加强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并于4月份在那里部署第二艘航空母舰。据了解，美军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2024年12月进入中东地区，意图在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将部署时间延长至少一个月，加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存在，等待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这将是美国在过去六个月内第二次在中东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总台记者景珍报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3月30号凌晨，美军对也门萨那进行了三次空袭。而据胡塞武装稍早前的消息，29号夜间至30号凌晨，美军对也门北部萨达省进行了七次空袭。
总台记者王斌3月30号了解到，俄罗斯外交部针对总统普京提出的在联合国监督下成立乌克兰临时管理机构的组建机制进行了阐释。俄外交部称，建立这一临时管理机构的首要条件是冲突各方通过直接谈判或者第三方调解达成相关协议，然后可由冲突的任何一方、调解方或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提出建立该机构的请求。 在收到相关请求后，联合国安理会需直接委托联合国秘书长制定临时管理机构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且这一委托应当获得安理会成员，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委托的文本草案可以由任何安理会成员国提交。
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3月30号，乌克兰国防部通报称，乌国防部已经成立太空政策办公室，该部将致力于发展乌克兰军事太空计划。乌克兰国防部数字化部副部长卡捷琳娜·切尔诺戈连科在近日召开的乌克兰太空论坛上宣布成立该机构。他表示，尽管面临挑战，但乌克兰不仅保持了对太空的雄心，而且也准备好了实现这些雄心。
当地时间3月29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赴硫磺岛出席美日战死者悼念仪式。他在讲话中称，要牢记美日双方士兵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在美日盟友关系中永垂不朽。对二战日军的这一罕见公开赞扬在美国国内引发强烈反弹。社交媒体上，网民贴出日军虐待战俘照片，痛斥残暴的日军根本不配被纪念。更多人批评此举是对7000名阵亡美军的亵渎。有网民批评赫格塞斯牢记美军士兵的说法只是政治作秀，因为他领导下的美国国防部在废除多元化政策时删除了大量美军少数族裔士兵的事迹。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俏言以丹心铸诗魂，做时代的歌者上篇。为您介绍著名军旅诗人俏言60多年来初心不改，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军队充满深情，坚持进行诗歌创作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播音佳慧、宋波。
俏言，著名军旅诗人，194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58年入伍，曾任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兼编审，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政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主席。他热爱写作，自1960年发表作品以来，先后出版诗集、叙事长诗、散文集、传记文学、影诗画册等60多部，其中《东方劲旅之号歌》获全军诗歌1等奖，《车过乌江》获第5届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获全国长诗1等奖，《遵义诗笔记》获全军文艺作品1等奖。他本人荣获中国首届新国风杰出诗人奖、第15届国际诗人笔会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从1958年参军入伍到现在，今年84岁高龄的俏言已经在军旅诗创作道路上跋涉了60多个春秋。春日的午后，当记者来到著名军旅诗人俏言家里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专注地推敲着一首新诗的句词。这位有着时代歌者美誉的军旅诗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坐姿挺拔，双眼炯炯有神。聊起近期的诗歌创作，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孩童般纯真的笑容。
虽然退休，我依然写着，而且我写的更多。最近我也写了个《赤水谣》，四渡赤水，赤水谣也是长诗，像类似这样的长诗还要写，包括短诗《冰之谣》，每天都有那个，闲下来就写。60多年，依然是以笔为伍，以诗为伍，起码你保持军人本色。
俏言194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他度过了坎坷的少年时期。儿时的记忆几乎是被饥饿和寒冷填满的，直到应征入伍，俏言才第一次真正吃饱了饭。 回忆起往事，俏言动情地说，是文学给了他生活的希望，是军队救了他的命。
我家庭是农民出身，我父母他们是离异，我是到处流浪，大雪天里头我可以在雪地里等着母亲要饭回来给我要饭吃。十月份天已经很了，我还没有鞋穿，就是那种黑暗，那种困惑，那种无奈。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多愁善感，一下雪马上不穿鞋都往外跑，看小娃去高兴啊，花开了到野地里面去玩啊，去捉蚂蚱啊，看着这个花马上就动心，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那种意愿。从小的时候这个文学这个火种就已经点亮了，我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当兵入伍了。
苦难浇灌出来的文学之花在军营里生根发芽，入伍没多久，热爱文学的俏言当上了新闻报道员。他深入基层，走到官兵中间，把身边人身边事写成一个个短小精干的豆腐块，在解放军报等报刊上发表出来。
入伍以后就没端了这个文龙墨，因为我那个年代当时的军人大部分都是从战争下来的，就文化水平并不高，大部分都是小学都没毕业的。我的真正的学历我当时是初中一年级，就在连队里面就很显着有文化了。一开始的最早就是机枪手，我们这个连当时也是从抗美援朝下来的，叫武英山英雄连，市里面要抓这个宣传报道，然后我们这个团呢成立了一个报道组，抽了我们俩人，我是其中一个，从新闻报道开始都写豆腐块。
豆腐块越写越大，越发越多，俏言在新闻报道这条路上走出了一片坦途。而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和文学创作的不期而遇，源于一场文艺汇演。
当时的时候北京军区呢要搞这个文艺汇演，要求各个团要拿节目，这个事儿就落在我头上了。我当时就一筹莫展呢，这写什么？6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全军搞这个军事比赛，你不得练兵练武，那个时候主要是枪炮嘛，没有什么导弹干什么，一个是单射拼刺刀，另外就是扔手榴弹，比谁扔得远。当时的时候他最高的距离是50米。那年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一篇作品，就是写这个偷手榴弹50大罐的这个内容的。后来我就顺着他这个思路情节再加上自己的，我就给他改编这个话剧叫50大罐。
经过精心编排，话剧50大罐在文艺汇演上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作为主创人员之一，俏言还被邀请到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国的听众分享创作心得。
当时是轰动北京军区的，大家就是一致鼓掌，我说这好啊，这个非常好，这个节目火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去吃饭到食堂，那个广播里边就是播我们那个50大罐，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他们文艺部的编导一屋子人，然后在那座谈会交流50大关的成功在什么地方，我是作为编剧嘛，说你有什么体会给大家介绍。它是个连队的最基层的一个东西，然后到了中央这么个地方来开会，那也是相当有影响的。
俏言老人感慨地说，50大关于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年俏言作为义务兵已经在部队达到了服役的最高年限，就在走与留的军旅关口，50大关的大获成功让俏言的才华被组织认可，他得以提干，继续留在部队从事自己热爱的军事宣传事业。
我们那一场义务兵现在是3年制，就是说你有一技之长，部队可以延长你的服务期，最多延2年。那个时候我已经给我演2年了，正是我去留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的作品还不仅仅是50大关，什么诗歌呀、散文啊，各地也发了不少，又有很牢固的基础。2月之后，就是兵部给我下个命令，就调我到宣传处当文化干事，一直干到71年，我就调到解放军画报社来了，从编辑开始。
那些年，俏言穿越戈壁荒漠，翻越雪山草地。采访的足迹踏遍边关的座座军营，他还多次奔赴老山前线，听一线官兵讲述冲锋陷阵的无畏，生死瞬间的抉择，那些质朴而滚烫的话语重重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从前线归来后，俏言的作品中多了几分厚重与深沉，字里行间都是对军人使命的深刻诠释。
我去采访这个硬骨头6连， 他们的老山是刚从前线撤下来，吃中午饭的时候，两桌饭，酒、肉、馒头、米饭都有，摆得好好的。结果大家都不忍吃，为啥不忍心吃呢？因为在这个烟枪角，摆着12个背包，打得整整齐齐的，排一溜。当时的那个连长就是，昨天那个战斗刚结束，就牺牲了12个人。就在那一刻，就体会到我们战士的一种伟大，他们的为国牺牲的精神，马上就跃然纸上。
当时有没有写出啥作品来？
包括文学什么都写过。从这儿离开六连，然后我们就往下一个点儿走，就找那个李小华。这个人是过去作战的时候曾经立过功的，采访采访他。当我们赶到的时候，他那个班的班长出来，拿着一张照片给我看，他说：“乔副长，你看这个照片，7个人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头有3个空位置，空位置就是你们要采访那个人，前天牺牲了。”
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定要做点啥，是不是？
那是肯定的。回来以后创作了一首诗，叫《一张空位的照片》，这是在解放军生活法务。合影中没有他们的形象，英雄的行列里却有他们的姓名。他们用自己的灵肉，用自己的忠勇，捍卫了共和国的完美笑容。让我让你让他补进他们的位置吧，在他们的冲击线上，我们结过滚烫的枪兵。我们是诗人，我们是作家，我们唯一的能够实现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文笔写他们，歌颂他们，为他们立传。我在你的墓前徘徊，像一只鹰不肯离去，我伸展巨大的翅膀，将毒日的光芒遮住，让清凉的夏风吹进土层。
硝烟散尽，岁月悠长，山河已无恙。谈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俏颜的眼眶湿润了。他说，后来他多次去麻栗坡烈士陵园采访、缅怀和瞻仰，因为长眠在那里的是战友，是亲人。为烈士们用心用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诗歌《战友，请给我一把土》就来源于当年的真实经历。
我到那个麻栗坡烈士陵园，想了解一下这些个英烈们、英雄们他们的事迹，我就看到一个碑上有个名字叫李东海，烈士。他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来过，没见过他儿子的墓。当时我就包了一包的土，就从他的墓碑上墓前取的土，把墓土想送给他爸爸妈妈。墓土叫给这位老人的时候，两位老人泪一把哭一把的，拉着手哭啊。就我带了墓土，等于他们两个看了儿子，就是给烈士与父母之间那种感情的连接上了。这样的话呢，烈士呢也回了家乡了。所以说写战友请给我一把土吧这首诗，那完全是有感而发的，必须是要有血和泪的一种迸发，有神切的感悟的，撼动你灵魂的东西。说这个事儿当时的时候在新闻战线很有影响，这么件事儿叫墓土万里行。
退休后，俏颜从未割舍与部队的深厚情谊，他的创作依旧围绕着那片绿色方阵展开。他写官兵们在演训场上的拼搏，在边关哨所的坚守，也写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对家人的思念。俏颜饱含深情地说，只要手中的笔还能挥动，他就会一直为中国军人书写，讴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付出和奉献。
我到现在还有一个题目叫兵之遥，那是我一个特定的栏目，一直坚持。军报经常发的我那个兵之遥里面的诗，就是写战士士兵的那种日常的生活，写他们的酸甜苦辣。人可以离开，但是你的心灵不能离开军队，不能离开士兵，天天要想着他，保持与战士的一种亲近感，跟战士的情感同步。所以你跟部队的感情来讲，没有别的感情能代替我这份感情。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